周培公采用了火攻的战术来对付虎蹲。他们用700多根长杆，这长杆上啊都绑着蘸了油的棉被，每根杆子有5名健壮的兵士举着，就像一只大火把呀，蜂拥着冲向了虎蹲。上面的守军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呢，这700多支火把已经是把虎堆给团团包围起来了，一声令下又扔上了中间的平台，霎时间整个虎堆就陷入了熊熊大火之中。下边的兵士又用机桶一个劲儿的往上喷油，高原风席卷而来，真是火仗风威，风助火势，虎堆上的守兵哭爹叫娘，顿时乱成了一团。上面虽然有井，可是哪里能救得了这么大的火呀？王吉珍带着满身的火冲到了虎堆南边，高声的哭叫着，爹爹爹，快来救孩儿一把吧。喊声未绝，他已经被烧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了。土海见火攻得手，指挥着兵士架起了云梯攻上了虎墩，又把红衣大炮也拉上来了，居高临下，炮口直对着城内，轰轰两声巨响，城内已是一片火光，一片哭声。他兴奋地大喊一声，好好啊，炸得痛快，炸他这座贼城，看他马腰子敢不投降。他正要下令让炮手继续开炮，周培公却把他给拦住了。军美，不要再打炮了。
啊？
为什么？军美，这座城里不只是叛兵啊，还有40000百姓呢。我们这支军队在察哈尔的时候已经抢掠了不少民间财物啊，现在兵士们一个个红着眼盯着城里，再来一次屠城，虽然获胜也难免有罪呀。嗨，裴公，这是打仗，不能发善心。怎么，你是怕将来明珠会参你吗？放心吧，不管什么事儿都有我呢。不，军美，如果能利用这个形势迫使汪辅臣与朝廷缔结城下之盟，对收降王平藩、安定西线局势，那都大有好处啊。
哦，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学生愿借将军虎威，凭3寸不烂之舌说降王辅臣。
啊，这怎么能行？王辅臣手鼠两端，张建勋阴险毒辣，我可不能让你去冒这个险呐。
军们关爱之情，学生感佩于心，但是眼下我强敌弱，汪辅臣除了投降只有死路一条，况且我们必须赶在贵州叛军到来之前拿下平凉，兵贵神速，不能再迟疑了。我明天一早就进城，请将军在明日5时的时候向城中居民少的汪辅臣的提督衙门后边再开上2炮，助我成功。另外，请军们传令，让城东的围城部队退到5里之外。土海琢磨来琢磨去，觉得周培公说的有理，就只好依他了。就这样，第二天一早，周培公青衣小帽，独自骑着一匹马来到了平凉城的东门口叫城。哎，城上的军士听着，我乃大清抚远参议将军周培公，有要紧事儿要与王辅臣将军商议，快快开城。这城东门的守将啊是张建勋，他接到城楼上的军将的报告，一边派人去禀告王辅臣，一边亲自登上城楼，一看下边站着的果然是周培公，不由心头怒火上冒， 好一个阴险狡诈之徒，你又来施什么诡计？俺老张可不是好惹的。
哦，哈哈，如此说来，你就是张建勋将军喽。眼下的形势，你我心中都有数，不必作此口舌之争。在下是特来给你们指一条生路的。
你给我滚开，老子才不上你的当呢。
他正要下令放箭，一个棋牌官匆匆忙忙地跑上城楼，在他耳边低声说了几句。他愣怔了一下，这才改口说，
那好吧，我们王军们传你进去。
哼，暂且记下你这颗首级，如有半句话差错，你休想出城。城门打开了，周培公正要打马进城，却见后面突然飞跑过来一匹健马，一个30多岁的男子在马上向周培公拱手一揖说，先生请留步，你我一同进城如何呀？周培公一愣，侧脸打量了一下他，只见他身材修长，细眉俊目，虽然略带病态，却是面如三春桃李，身似玉树临风，就诧异地问他，哎，足下是何人呢？你我素不相识，为何要同踏这凶险之地呢？我是何人无关紧要，大周皇朝50000精兵旦夕可知，平凉城又何险之有呢？周培公听了这话不由吃了一惊。哦，听这话音儿，看来这人肯定是吴三桂派来的呀。他还要盘问，城里的张建勋却满面春风的迎出来了。
哎呀呀呀，好好好，老朋友来了。哎，先生您好啊。
周培公又是一惊，怎么，你们认识？
那个人从背上抽出一柄玉箫，拿在手中抚弄着，嘿嘿一笑说，
哈哈哈，不才汪世荣特从云南赶来看望几位老朋友，想不到咱们两国使者竟要一同走进这平凉城了。那好，请吧。
周培公这才知道，感情眼前的这个人就是奸佞小人汪世荣啊。他不由怒目相视，但是一愣神的功夫，汪世荣已经走进去了。
周培公来不及多想，一催战马也紧跟着进去了。
朝廷的抚远参议将军周培公和吴三桂大周朝的谋士汪世荣双双来到平凉，又同时并配进城的消息轰动了全城，军士们都想看一看他们此行究竟会为这支连遭惨败的大军带来什么样的命运呢？王府臣此时此刻的心情十分复杂。刚才东门口的兵士来报，说周培公要进城见他，他的心里是又喜又惊。喜的是，这一下可抓住了烧死自己儿子王吉珍的仇人了，可以为儿子报仇雪恨了。
惊的是，周培公竟然有如此的胆量，竟敢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地点，只身一人闯入这已经杀红了眼的平凉大军中。他派人在外边支起了一口大油锅，点着了干柴，烧旺了火，准备着一言不合就把周培公扔到油锅里活活的烹了他。可是汪世荣怎么也来了呢？他为什么又偏偏和周培公遇到了一块儿呢？他们俩人各保其主，水火不容，
假如在这里争执起来，自己又如何调停呢？此刻龚荣玉的心境也十分矛盾。从长远说，他希望裴帝能说服王辅臣投降反正归顺大清，既逃脱了全军覆没的命运，又能与裴帝与老母亲团圆。但是他心里又不希望裴帝冒生命危险进入这虎穴狼窝。当他听到王辅臣下令支起油锅，又看到这蒸腾而起的油烟的时候，他的心收紧了，连忙走到王辅臣面前对他说：大帅，康熙皇上和吴三桂两家对我们可以说都有恩有怨，这次交战我们的损失太惨重了，对以后的事儿不能不多留条后路啊。汪世荣这个人内涵狡诈，言而无信，咱们已经上过他一次当了，虽然他说已经带来了援兵，可是援兵在哪儿呢？既或是真的有援兵，能保准打败土海吗？大哥，我们可不能不多个心眼啊。兄弟，你不明白，我们刚打了败仗，如果就这么投降，那结果会是怎样呢？我不得不为将士们着想啊，何况吉珍他已经……王辅臣说不下去了，龚荣玉深情地说：大哥，我明白你的难处和苦处，这样吧，把他们都请进来，不管是什么话，让他们都说完，然后咱们慢慢再商一个办法。既然两家都来了，那总是多了个可供选择的机会。大哥，你看这样好吗？王辅臣没有马上回答，他心里明白，一来龚荣玉说的有道理，二来眼下城中只剩下不到7000人马了，这些人又大部分是龚荣玉的部下，他的话自己也不能不听啊。沉思了一会儿，才吐出一句话来：传令，放炮，开中门，迎接客人。一会儿的功夫，只听咚咚咚三声炮响，王辅臣的总督行辕中门洞开，两行锦衣花帽的亲兵在甬道两旁井然有序地排列着，几十名中军护卫举着寒光闪闪的大砍刀组成了一条刀胡同，正堂前面的天井里支着一口大铁锅，锅下烈焰熊熊，锅内滚油翻腾，柴烟油烟混在一起，把个好端端的一座院落熏得乌烟瘴气，阴森恐怖。周培公看着这故作虚饰的排场，不觉暗暗一笑，他整了整衣衫，迈着沉稳的方步，穿过刀丛剑林，昂然走进正堂。汪世荣知道王辅臣这一套是摆给周培公看的，所以他的心中十分坦然，等武士们收了刀剑之后，才微笑着走进来了，一见面就熟不拘礼的热情问候：啊，哈哈，辅臣兄，久违久违了。哎，各位老朋友都好啊，一别几年，辅臣兄还是这样凛凛虎威，烈烈英风，真是可敬可佩呀。汪世荣今日特率50000精兵与辅臣兄会列于平凉，振汉家之威风，灭夷狄之锐气，把土海这老匹夫好好的收拾一下。他虽然说的热情洋溢，也说的慷慨激昂，可是除了张建勋之外啊，别的人都反应很冷淡， 王辅臣沉着脸把手一挥，止住了他的唠叨，突然向周培公怒声问道：
你是谁？进了我这督军行辕，怎么连个名字都不报啊？难道是个不知礼法的狂妄之徒吗？
周培公神情自若地瞟了一眼王辅臣，带着轻蔑的微笑开口了：
哦，王将军这是在问我吗？
啊，不才乃金门书生周培公，也就是你刚才传令要请的周先生。将军既然说了请字，又这样看重礼法，那么对您请来的客人就应当以礼相待。为何堂下摆了这刀铜油锅，堂上又如此居傲不恭？慢说上邦天使不拜下国诸侯，既令是平民相交，将军这样做也不合主人之道吧。
好家伙，上来的第一个回合，王辅臣就被周培公这又挖苦又责怪的话给打败了，他张口结舌，不知如何回答。过了好大一会儿，才挤出一句话来：
好一张利口，好一个说客啊！汪先生，哎，你请坐，我先请教一下这位周先生。你我两军对垒，胜负未分，你进城见我有何要紧事啊？
什么胜负未分？
将军的话可真有意思啊！将军以30000训练有素的精兵与我开战，交手3次，十损7-8。如今将军固守着弹丸孤城，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只要我们屠大军们一声令下，历时3刻，平凉就此化为一片焦土。请问将军，这胜负未分几个字又是从何谈起呢？
周培公这次进城啊，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他知道要想叫马耀子王辅臣投降，那就绝不能在他面前示弱，只能振之以威，晓之以理，先打掉他的锐气，灭了他的威风，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进了辕门之后，他见到王辅臣和张建勋对自己和对汪世荣明显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所以自己也拿出天国重臣的威势来。两番对话，他都是用了咄咄逼人的口气。果然王辅臣被激怒了，他啪的一声拍案而起，用颤抖的手指着周培公：
周先生，我来问你，刘春所带的1000骑兵，可是你施用奸计致使他全军覆没的？
不，君子不略人之美，此乃土海大将军亲临指挥。
那么泾河大战呢？
土大将军乃我3军主帅，自然也是他的功劳，在下直司参议，当然也要尽一份微薄之力了。此一战令将军损兵折将，当年的雄威丢失殆尽，而在下不习武不知兵，在紧要关头却为将军放开一条生路，实在惭愧得很呐。
听着周培公的奚落，王辅臣怒不可遏了：我再问你，火烧虎墩的毒计出自何人？
将军不要这样怒气冲天嘛，两军对垒，岂有不想取胜之理呀？虎墩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不用火烧又怎么能夺到我军手里呢？昔日诸葛武侯就善用火攻，学生不过是熟读史书而有心得，不先贤之后臣罢了，倒让将军夸奖了。
周培公正在侃侃而谈，却不妨王辅臣却突然冲到了他的面前。
好，好啊，你承认了就好。我的儿子王吉珍惨死在你的手里，今天我就要给我的儿子偿命。你看到院子里的油锅了吗？你刚才说的很对，我这平凉孤城确实是内无粮草，外无援兵，马上就要被你们攻破了。可惜的是，你却不能再去皇上那儿领功领赏，却要葬身在这油锅之中了。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哈哈哈哈哈
哈！王辅臣呢，王辅臣，你枉带了30年的兵啊，也枉称了这关西马药子的美名了。连兵法上最简单的知己知彼这4个字都没弄懂，真是笑杀人也呀。哈哈哈哈哈。正在狂怒之中的王辅臣被周培公这傲慢的笑声给闹懵了。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哎呀呀，
将军，今日我周培公布衣青衫来闯你马药子的辕门，早将生死置之度外，而你却用死来吓唬我，这是你不知彼。分明是你亲手杀了自己的儿子，却栽赃到我的头上，在光天化日之下说出这样无理的话来，这是你不知己。怎么，这点道理你都不懂了吗？这么一来，王辅臣可真糊涂了。什么？你是说我亲手杀了我的儿子？你疯了，纯粹是疯了，这怎么可能呢？
王将军，你的儿子本来是好端端的住在京城里，沐浴着皇上的恩泽，安享着荣华富贵，而你呢，却背信弃义，反叛朝廷，把儿子推向了断头台。我皇上怀仁慈怜爱之心，施天高地厚之恩泽，不但不杀你的儿子，还特旨放他出京与你团聚，你呢却把他拉入叛军，使他也深陷泥潭。而在这至极至危至艰至险的关头，你自己安坐城中闭门不战，明知天军要攻打虎敦，而且一定能拿下虎敦，却非要把儿子送到必死之地。你的心中何时替儿子想过？你做父亲的慈爱在哪里？这难道不是你亲手杀了自己的儿子吗？几句话说的王辅臣张口结舌，无言以对。